1936年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，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。蒋介石公然违背全国人民的抗日意愿，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立场，致使整个华北危在旦夕，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民族灾难。因此，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。在风云激荡的中国革命史上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有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历史地位，它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，扭转了全国的局面。十年内战从此基本结束，在抗日的前提下，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。西安事变旧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区和临潼县内，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、杨虎城的纸园别墅、新城公馆、高贵兹公馆、新城黄楼、西京招待所、武坚亭、兵谏亭、西安事变指挥部、长安县王曲军官训练团旧址等。张学良公馆旧址在西安市建国路甲字69号，原金家巷5号，当时为通济信托公司所有。1936年秋天，一位年轻的将军从武汉风尘仆仆地赶到古城西安，刚刚修建竣工的金家巷5号随即被租用。他的头衔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指挥，代行总司令职权，他就是著名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。从此人们便把这里叫做张公馆。参加西安事变的还有杨虎城将军，他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，早年参加过靖国军，其后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名出色军官。他虔诚地拥护孙中山先生，是陕西赫赫有名的将军。作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，掌握着17路军及西北军的军权，他的一举一动当然非同小可，不能等闲视之。正因为如此，蒋介石才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这里，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。1936年10月22日，蒋介石来到西安，催促张杨剿共。蒋介石一到西安，随即强令张杨两将军率领部署进攻陕北红军，并威胁他们如不从命，便将他们调离陕西。张杨多次前往临潼，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，但蒋介石执意孤行，不听劝阻，置民族危亡于不顾。
我们是不是把西北的军务给您报告一下？
我也知道，两光时间到了几个月，陕西是你的老家。
正值129运动1周年之际，10000多名西安爱国学生走上街头，举行游行示威，并向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进发，准备向蒋介石请愿，要求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蒋介石急忙命令张学良派兵镇压。张学良为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，不忍下手，他在学生面前保证一定向蒋介石请求实现学生的愿望，并说要在1个星期之内用事实答复大家。张学良感到无法改变蒋介石的态度，只得驱车赶到杨虎城的别墅纸园。经过密议，他们俩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。
可以想到的，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，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。
1936年12月11日晚上，就是在这里，张杨两位将军举行了紧急会议， 宣布开始兵谏行动。第二天凌晨四点，临潼华清池响起了枪声，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终于逼近蒋介石的临时行辕。这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卧室。蒋介石正在酣睡，从梦中被惊醒后，以为是红军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，吓得来不及穿衣服，慌乱中连假牙也忘了带，匆忙披了睡衣就往外面跑，翻过一道矮墙，跑到了山上，藏身在石头缝里。后来被兵变的士兵从山上的石头缝里搜了出来。至此，张扬的兵谏行动宣告成功。事变当天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向全国通电，并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西安也成了关系着全国命运的焦点。应张扬的邀请，中共代表周恩来、秦邦宪、叶剑英等来到西安。就是在这里，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，共商救国大计。这是张学良的卧室，这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。周恩来等人随后对西安各派政治势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，达成了六项协议。经过多方努力，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张扬两位将军为了逼蒋抗日，为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张学良在台湾遭到长期监禁，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后度过了痛苦和漫长的十多年铁窗生涯。1949年9月6日被杀害在重庆白公馆集中营，1950年归葬于西安南郊。周恩来称赞他们是民族英雄、千古功臣。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民族大义，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，他们的爱国精神将永载史册。